感谢神，让我们夫妇能够借着回来参加婚礼，跟老朋友、新朋友见面。我想每一位在这个教会的人，就算来的时间很短，都能够感受到这是一个人情味特别浓厚的教会。你看很多的校友们搬离开这里之后，会常常找机会回来，而且在各个地方大家保持联络。这我以前就已经知道也感受过，等到我和我的好太太自己也成为校友之后，更是强烈的感受到能够成为一德加华人教会的一员是何等蒙福的事情。我上次回来是2015年的5月来参加燕姿跟易如的婚礼。那大家可以看看就在那个之后到现在这两年当中，跟我们的校友有多少的接触。有的是一些校友到我现在住的奥斯汀在那里碰面，有的是我到外地的时候跟他们相聚。像右上角的，这是1999年开始跟我筹备开始成立英文堂的10位大学生10位本科生之一，这一类是当时的这个 worship leader。 他们现在在一个教会，先生是那个教会的其中一位长老。他们多次邀请我去帮助他们教会的中文事工，但是在伊萨格的时候一直说不行不行不行，现在都是去还债这样。那借着去那次的退休会，就顺道到 DC 去看看我们一群住在 DC 近郊马里兰那里的几个家庭。那几个家庭呢，离开伊萨格的时间呢，从1998到2014之间，很多在伊萨格根本没有见过。但是就是因为校友的联络，所以他们都聚在一起，其中有4-5家现在在同一间教会呀。就是很感谢神。那下面中间的话是今年的6月也是还债这个一对夫妇是当初97年到我们伊萨卡的，是甘老师的第一个学生，那时候是模范慕道友，就是很久不信主但是都来聚会的这样。后来成为那个教会的执事会主席那在那边除了和他们一家，还遇到这个白小雨白小雨大概可能2年前才离开，在这里结婚的然后右下角的是一位叫韩小英，她在这边参加过姐妹会，后来也搬到奥斯汀，然后在7月的时候受洗，她要搬回中国。那我也是托伊萨格教会在那个城市的校友已经联络上了，他一回去就有人跟进所以真的是很感谢神。所以借这个机会鼓励才到这个教会的人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论是长是短，如果你愿意投资时间来固定积极的参与这个教会付出爱，这会是你人生最有价值的一个投资，可以让你在未来的年日里面饱饱享受神的祝福。谢谢唐牧师很客气的邀请我在今天的崇拜当中传讲信息。为了不打乱唐牧师定好的讲道计划，我就照他原先拍好的经文和题目。那我非常喜欢唐牧师定的这个题目，因为我过去读这段经文虽然读了很多遍，但是没有怎么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这一次看到唐牧师的定题目，促使我从这个角度有一些深思。所以现在我也邀请大家和我一同来思想，如果一个人有目标，肯付代价，而且能够成功的一关一关的过，达到目标，你说他是一个强者呢，还是一个弱者？我给大家3个选择哈，第一是强者，第二是弱者，第三是不一定。认为他是强者的请举手。大家我看很多人都很会猜那种标准答案哈。但是如果我们诚实一点，其实这会不会正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的信念会不会正是说这就是强者的表现？特别在这个学术气氛特别浓厚的大学城， 你能够说这不是绝大多数的人的人生信念吗？刚刚主席为我们读了路加福音十九章的一到十节，记载了一个名叫撒该的人与耶稣相遇的经验。那这段经文前面一点点，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到三十节，记载了另外一个人与耶稣相遇的经验。大家有圣经，你能够打开，可以看得比较完全。我们读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很自然的第一印象是，这两个人有极大的差别，是黑白分明的强烈对比。但唐牧师定的题目导引我更多注意到，这两人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现在我就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带着大家来看这两个人。首先，我们暂且不用太高的标准来评判，这两个人在遇到耶稣之前都不但有清楚的目标，而且都一步一步的成功达到目标。撒该在遇到耶稣之前原先的目标是什么？大家觉得？我想透过对经文的简单观察，每个人都会得到清楚的相同结论。他原先的目标就是要成为有权势地位的有钱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活都很艰辛，经常遭受欺压受气。撒该显然不愿意一辈子过苦日子，与其做受人欺压的弱者，不如做有权柄欺压别人的强者。于是虽然他是犹太人，却选择当税吏，就是帮助罗马政府向老百姓收税的人。历史资料显示，当时罗马政府把收税的责任托付给当地人。要做税吏，你第一要肯为罗马政府办事，第二你要有本事收到罗马政府期望收到的金额。当然如果没有足够的利润，谁愿意做税吏呢？所以每一个税吏都会想尽办法多收税，超过需要上缴的金额，手段越狠收入越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而撒该不只是个税吏，他还当上了税吏长，显然在他的同行当中他比别人干得更成功，不只是如愿爬上了高的职位，也如愿成为了一位财主。所以我们暂且把道德因素摆在一边，撒该这个人有清楚的目标，肯付代价，他也成功了达到他的目标。我想在座大概没有人是像撒该一样的啊，为了财富地位不择手段，要不然我们也不会跑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大学城。但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人认得像撒该一样的人物。像几年前有一位弟兄就很感慨地对我们说，有一位在国内刚刚被枪毙的人是曾经跟他在一起的老朋友。早先这个人一路爬升到担任某个省份的重要官员，非常的威风，很令人羡慕。但这就像俗话所说的，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我相信我们在座人多想想，大概也会想到一些我们从小到大曾经接触过的人，他们为了追求某一个目标而选择了像撒该一样走上了为达到目标不择手段的道路。我们现在来看看十八章讲的这一位。那什么是他在遇到耶稣之前的目标呢？我自己反复看这个经文所有的线索之后得到的结论是，他的目标其实也是权势地位以及财富。虽然撒该走的是黑道，他走的是白道，两个人原先的目标其实没有显著的差别，都是权势地位以及财富。虽然这个人走的是光明正大的路，这条路其实仍然不容易，还是需要肯付代价的。我想这一点在座的人都有相当多的亲身体验。 要在这条路上出类拔萃，出人头地，我们需要从小肯受约束，循规蹈矩，认真上进。那圣经学者都同意，这个人在十八章二十一节所说的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并不是在吹嘘自夸，而是他的真心话。他就像大陆讲的三好学生，或是台湾讲的学业品格兼优的模范生啊，甚至是十大杰出青年。哎，我好奇问一下，现在大陆还讲不讲三好学生？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曾经是三好学生？举个手吧。哇，你看，哇，当三好学生及模范生是任何努力都不需要，什么代价都不需要付的吗？当然不是，当然没有这么容易。你需要比别人乖啊，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的时候，甚至干点调皮捣蛋的坏事的时候，你需要洁身自好，你要能够自我约束，你要做与众不同的选择。那马可福音第十章记载同样一件事的时候，多了一个细节，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相信这意味着跟一般的人比起来，这个人真的很优秀，有很多美好的品质。那从成就来说，这个人也成功的达到了很多人只能羡慕却达不到的目标。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说这个人已经做到了官，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节说他还是个少年人，所以他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官，很有本事，非常的成功。那记载这件事的三卷福音书都提到他的产业很多，他很富足，所以他年纪轻轻就达到了既有权势地位又有财富的目标。那在这里我稍微停一下，多谈一件事情。我记得1997年我刚从洛杉矶搬到伊塞卡的时候，马上可以感受到这两个地方强烈的差别。在洛杉矶，极高比例的人目标相同，都是要多赚钱，要买好车，要住大房子。有不少人过去书读的不怎么样，但是后来非常的努力赚钱，也闯出很不错的成绩。他们不觉得想多赚钱有什么低俗，也不会故意装的高尚。来到伊塞卡，当时看到当时竟然还有这么多非常单纯的学生和学者，大家的经济条件不怎么好，却都抱着非常相似的单纯理想。那时候在这间教会里，有超高比例的人都已经有了博士学位，有做博士后研究的，有访问学者，还有很多博士班的学生。教会里面有一些本科生，读硕士的反而是少数。但是过了几年，开始出现显著的变化，大家周围的人经济能力普遍的有显著的提升，学校毕业之后的出路也增加了很多不同的机会。那把博士一直读完不再是最有吸引力的选择，于是有很多学生本来是拿奖学金来应该读博士的，读了一半选择只读了个硕士，就去找工作赚钱。也有不少人读了几年博士之后，为了有更好的出路而离开原有的专业去转行，好多位去读了一个新的专业的硕士，然后去找高薪的工作。真的，二十几年前来到这个小城的华人还相当普遍的有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情怀。但是从十七八年前，即使在这个大学城，也很少人还那么坚持了。现在客观的事实是，不论是靠会读书走学术路线的，或是直接走实际路线早点开始工作赚钱的，多数人最后追求的还是一样，都希望有一个受尊重的地位以及很多的钱财。那我讲这些的意思是，虽然少年的官走的是光明高尚的路，他所追求的未必真的比撒该高明多少。我们在这个大学城的也不要太轻看那些 书读的没有我们好，一心一意只要赚钱的人。因为真的很有可能离开学校之后没几年，你发现追根究底，你所想要的跟他们竟然没有太大的差别。撒该和少年的官倒是有一个共同可取之处，就是他们都有渴慕的心，想见耶稣。在撒该想见耶稣的事上，清清楚楚看得到撒该的个性。他总是一旦定了目标，就有决心肯付代价，尽全力去达到目标。那当时耶稣的名声已经传遍各地，无论到哪里都造成轰动，吸引一大群人。撒该显然听到这位传奇人物将要来到耶利哥的消息，就很想见耶稣。但是全城的人都想见耶稣，想必人人都想占个好位置，挤得不得了。而撒该呢，个子矮，如果挤不到前面，多半就啥都看不到。圣经没有讲，但是我想非常有可能，大家不但不让他，还故意去挡他。因为平常在收税的事情受他欺压没办法，现在趁这个机会整整他。在这时候我们不能不佩服撒该，就算遇到难处他也不退缩放弃，这边看不到他就跑到前头，还跑到前头不够就爬上树。在我想这个撒该爬树的时候，别人一定在心中论断嘲笑，但撒该的个性是一旦目标定了他就全力以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少年的官呢，也有类似之处，他想见耶稣，他就愿意付代价去达到目标。从马可福音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少年的官显然是在耶稣行路的时候跑来见耶稣，他不但跑来追上，还随即跪下来，显然是希望耶稣看到他的诚意，就愿意停下来让他能有机会向耶稣求教。从刚刚提的这几点看来，撒该和少年的官的确是有一些相似之处。那如果我们把他们两人的一些相似之处从正面的角度看作是优点的话，也许也可以从反面的角度来检视他们是否也有相似的软弱。从道理来说，肯为了达到目标付代价，锲而不舍，全力以赴，应该是优点。在座各位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优点，今天不会在这个大学城有一席之地。但是如果一个人把并非绝对重要的目标视为绝对重要，那么那个非要达到目标的决心就不但不再是优点，反而是缺点。如果再严重到那个目标或者非达到目标不可的那种个性成为辖制他、掌控他、驾驭他的主宰，那就变成他极大的弱点，甚至是致命伤。在遇到耶稣之前，那就是撒该的弱点，为了权势地位，他去做所有人都痛恨的税吏。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撒该就像抗战时期去当日本人走狗的汉奸。那为了成为财主，撒该更是用了各种卑鄙的手段，不只是明目张胆的欺压，还加上哄骗人的讹诈。他不是没有痛苦，被人厌弃、鄙视、孤单，没有朋友，但靠他自己已经无法脱离，他陷在里面，想转变也没办法。外表上因着有权势地位、有钱财，他像是个强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不只是因为得不到别人接纳而孤单可怜，更是因为他已经成为早先生活模式和意识形态的奴隶。如果没有耶稣救他一把，他多半他那一辈子到死都脱离不了原先的生活。那么少年的官呢，在遇到耶稣之前，他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光明灿烂，方方面面都循规蹈矩， 表现出色，让人羡慕，更是众人的表率。客观来说，任何的人家出了像他这样的一个儿子，都会觉得光宗耀祖，高兴极了。哪里会有人觉得他是软弱的人呢？又哪里有人会认为他受到什么坏东西的辖制呢？但这就是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危险，也是今天我们在座的人尤其需要小心防范的危险。撒该的问题是显而易见，反而容易警惕防范，少年官所遇到的试探不容易察觉。他外表看起来光明，无声无息地进来，在人不设防的情形之下，在我们里面生根，然后一点一点地长大，一点一点地来缠裹住我们的心。我相信在与耶稣交谈之前，少年的官从来没有觉得他在权势地位上的成就啊，还有成功累积的财富有什么错。但是当耶稣看清楚他的问题，向他发出针对性的挑战的时候，少年的官发现他舍不下他的钱财，钱财对他的重要性胜过接受耶稣的呼召和邀请。讲得更透彻一点，钱财已经成为对他人生重大决定最有影响力的主宰。他并非如他自己所以为的是钱财的主，而是实际上他成为了钱财的奴隶。在学术气氛浓厚的大学环境里面，有最大力量辖制人的不是钱财，是成就。我认识一位在某一间名校读博士的姐妹，最近就面对这样的挣扎。一位跟她同团契的博士生，今年不但顺利毕业，还随即拿到名校的教职。那其实心中有挣扎的这位姐妹，她所读的专业要拿博士本来就比较难，多半人要读5年到8年。但是当旁边的人成就这么亮眼，自己却诸多不顺的时候，很多试探性的念头都会出现。以前都是他以身作则啊，鼓励提醒其他学生啊，主日要来教会崇拜，要来上主日学，接受装备，要参与侍奉，要同心祷告，又肯花时间去关心慕道朋友，也花时间啊，带着一些灵命比较浅的弟兄姐妹做门徒造就。但现在他信心软弱动摇，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傻。如果我的选择是像那位顺利毕业拿到教职人一样，会不会今天的我也比现在光荣得意呢？虽然这位姐妹目前正经历着信心的考验，我和我太太对着照着我们对她的认识，相信她至终会得胜。尤其是我过去在伊萨卡看过不少弟兄姐妹面对过相同的考验，那里面包括一些得胜的好见证。比如说有一位弟兄，当年博士研究很不顺利，时间拖久了，连同系的朋友都出于好心啊，劝他你减少甚至停止在团契和教会的参与。但感谢主的是，不止他是一位好弟兄，他又有一位爱主的妻子全力支持他，与他同心持守属灵的原则，把该给神的就给神。那他们在回国时是由我送他们去 Syracuse 机场的，前一天晚上就住在我们家，那天晚上他带着感谢神的心穿上博士袍与我们合影。那张照片我很珍惜，因为那是一个荣耀神的见证。他们回国之后，虽然弟兄担任大学教授，工作分量很重，但他们夫妇依然积极参与侍奉，在一间非常兴盛的大教会担任主要同工。他在教会的一份刊物上还写了个人见证，写的就是当时博士研究不顺利的时候，周围的人出于好心给他的建议，以及他祷告之后最后做的选择。现在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18章和19章，来看少年的官和撒该遇到耶稣的时候所做的选择。我们先看少年的官，虽然他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他最后还是没有回应耶稣的邀请跟随耶稣。路加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说，他听见耶稣的话就甚忧愁。马可福音说，他的脸就变了色。马可福音都说，他最后就忧忧愁愁地走。其实从物质的角度来说，与耶稣相遇的经验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至少没有什么损伤。离开耶稣之后，他还是继续做他的官，继续当他的财主。但是对他的内心来说，这次的相遇一定对他的灵魂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他不能不重新检讨他的人生。他真的像别人以为的那么好吗？那么完美吗？他人生的目标真的是那么的纯正、崇高、无私吗？他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到底他最爱的是什么？他最爱的是谁？与耶稣的相遇一定让他第一次看到他内心当中一些别人都不知道，他自己早先也没注意到的根本问题，这让他感到忧愁。只是他虽然看见了问题，却还是放不下，心中挣扎了一阵子，最后还是忧忧愁愁地走了。在1983年，我跟查经班去参加冬令会，是在威斯康星州一个冰天雪地的基督教营地，是美国中西部各州华人教会及查经班联合举办的冬令会。在1983年12月29号的那天晚上，我像少年的官一样，经过了一段相当强烈的内心交战。看到很多人都决志接受了耶稣，我却放不下，坚持到最后。聚会结束，众人都开始散去，我突然感受到一股极大的忧愁袭上我的心头。我知道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每个礼拜和基督在一起查圣经，甚至激烈的辩论，那又经过这冬令会当中连续几天一系列的信息，我已经觉得越来越难找到理由来继续拒绝神的存在这个可能性。但是我不愿意成为基督徒，我很怕那会对我的人生产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影响，我放不下我手中抓住的那些坚持。所以我越是感到神在向我的心呼唤，我就反而越发强烈的要把它推开。终于把它推开了，我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却突然有一个极大的忧愁袭上我的心头。那天晚上我差点就这么忧忧愁愁地离开了会场，但是感谢神，有住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位基督徒受到神的感动，走过来主动地关心问我说，你还好吗？然后他看到我满脸涨得通红，答不出话来，他就问我说，我可以找位牧师来跟你谈谈吗？那感谢神，借着那位基督徒的关心，给了我第二个机会。那天晚上就在那位牧师的带领之下，我接受了耶稣。少年的官那天忧忧愁愁地走了，我不知道他后来是否还有第二次的机会。那我只能说，我自己感谢神的怜悯，让我那天晚上没有忧忧愁愁地走了。在那时候，我哪里想象得到神的救恩从此要进到我的家中。不到三个月，来美国与我结婚的近期信主了。3年之后，我哥哥信主。7年之后，原本是挂名基督徒的我姐姐，生命被神更新改变，真正重生得救。在2年，拒绝福音多年的我的父亲母亲信主受洗。再过10多年，我太太在台湾的家人也终于一个一个开始对福音有反应，愿意信主。真的是感谢神，在1983年12月底的那个晚上，我没有在聚会结束后忧忧愁愁地离去，而是凭信心谦卑地向神敞开，接受他的爱，也凭信心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出去，交在他的手中。那时候哪里想象得到神后来会选召我成为全职的传道人，让我因为走上这条路而更多饱享神丰盛的恩典和喜乐。 那时候我们全家也难以有任何一个人想象得到，在我被案例为牧师12年之后，我的姐姐也被案例成为牧师。如今她的侍奉遍满全世界，行程排得满满的，神使用她医治许多破碎的心灵。回到少年的观和撒该的对比，条件优秀被众人肯定的少年观忧忧愁愁地走了，而众人认为不配得到救恩的撒该，在遇到耶稣之后却是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耶稣不只是到撒该家坐坐，他说那天他要住在撒该的家中。希望大家不介意我把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延伸加入一些属灵的意义。这句话提醒我们，神在我们身上不是只做那一时一刻肤浅表面的工作，不是只在一个短暂的相遇当中让我们有一时的感动，一时的兴奋，一时的欢喜。他希望住在我们的家中，住下来过夜，有更长的时间，更深刻的交谈，而且就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一个最平凡却真实的环境当中向我们的心说话。所有的人都认为撒该是无药可救，也不值得救的，但是即使是像撒该这样的人，神都不放弃，神都有怜悯，神都要借着爱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19章8节，撒该因为遇见耶稣有了决心，就愿意开始采取具体的行动来悔改。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一些想法上的改变，从前他是拼命努力的去抓的那些东西，在遇到耶稣之后他愿意去放，从前是不计代价不择手段的去抓，现在是甘心情愿付加倍的代价去给。从这边我们看得到为什么少年的观和撒该的结局有这么大的不同。同样是手中拥有的很多，同样是遇见了耶稣，但是其中一个人愿意把手中所抓的放掉，另外一个人不愿意放下，仍然紧抓不放。那愿意放下的就经历了喜乐，那舍不得放下的反而陷入了忧愁。很多人以为耶稣对于每一个要跟随他的人第一个要求都是舍下一切钱财，其实我们多看看圣经的话就知道，这实在是因人而异。其实神自己统管万有，全然富足，哪里会在乎我们手中的财富呢？他要我们肯放掉我们手中紧抓的东西，是因为我们手中抓的东西不放掉，哪里有手来领受他要厚厚赐给我们的福分。常常我们手中抓的最紧最舍不得放的东西，就是拦阻我们要得着神祝福的关键。在跟随耶稣信心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在不同的阶段神要我们学习放下不同的东西。那学这些功课的经验是很有意思的，神要我放我却不肯放，带来的结果就是忧愁。等到肯顺服神，肯凭信心放掉了，常常心中就开始充满喜乐。而且很有意思，那些你肯放掉的东西，神反而因此能够祝福你，在那些事情上开始享受神所给你的。那我打从心里相信，那些把自己职业工作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主的人，反而更能够享受工作的快乐。那些把金钱的主权完全交托给主的人，反而更能够享受神所供应的一切。在这些各个方面的事情上，属灵的道理都是一样的，看你追求什么，看你抓什么。你是抓住主呢，还是抓住你手中不肯放的东西？你是希望一生欢欢喜喜呢，还是常常忧忧愁愁？那我不敢自夸，但是我跟所有在这里生活的人一样，都要面对许多类似的选择的挑战。那我确实是因着回应神放在我心中的感动而做过与一般人不太一样的选择。做选择的当时不可能从功利的眼光看得到马上有什么好处，只能凭信心 是到后来才知道顺从神的引导是何等的蒙福。比如说31年前我们两个人刚刚进电脑公司工作的时候，所有的同事都为了拼升迁加薪而每天自动加班，但神感动我们两个不加班，每天只做8小时。才这样子做不到几天，就引起所有同事的注意，更有人开始闲言闲语，还有人当面酸言酸语。在我们5点钟要回家的时候，大声在走廊上对我们说，又要溜了。那天我们心中很难过，但是我们回家祷告之后都感受到是神要我们继续坚持下去。那感谢神的保守，我们两个人后来在工作上很蒙福，在升职及加薪上不但照常，而且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那我的猜想是，我们的老板靠我们每天准时来准时走，又不拍老板马屁，也不抱怨，反而对我们更放心，更喜欢留住我们。所以后来同事们开始羡慕我们，他们常常在他们想回家却因为老板还没走就不敢走的时候，既忧愁又闷闷不乐，看着我们5点一到就开开心心回家，每天如此，真让他们羡慕。而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更大的喜乐是每天准时下班回家，就有时间也有好的精神参与侍奉，追求长进。那我才开始在那电脑公司上班1个月，神就很奇妙的开了路，竟然是有几位同事主动要求我们带他们查圣经，所以就在我们公司里面成立了查经班。每周有一天大家下班之后就到我们住的离公司车程才7分钟的 One Bedroom Apartment 查经。那2年前我们暑期回洛杉矶，特别回到当初上班的那个地方留影啊，虽然那栋建筑早就被别的公司买去转过好几手，外表还是我们30年前离开时的那个样子。我们也回到当时公司查经班的聚会地点，也就是我们两人住的那 One Bedroom Apartment。 因为每天只做8小时，我们有很多的时间精力侍奉，除了公司的查经班之外，不久之后也在教会的团契里面被要求带领周五晚的查经小组啊，周末的细胞小组啊，1年之后又被推选做团契主席，然后做完1年又被要求再做1年。那我们2年前暑期回洛杉矶，30年前参加了那个团契的老朋友们就决定配合我们的时间办了一个 reunion， 感谢主来了70-80人，包括曾经担任过我们辅导1年的苏文峰牧师师母，也感谢神。在我们那个团契里面，我们两人1990年底回应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之后，在这些年当中陆陆续续有10多位当年同团契的弟兄姐妹也现身成为全职侍奉的牧师师母。在那张大合影里面第一排全都是牧师师母，还有一些牧师师母因为有侍奉不能来，后面还有好几位站的是宣教士，也有一些宣教士在海外服侍不能来。我相信每个人听到全职侍奉都会觉得有些害怕，特别在经济上，大家会觉得哎呀，有份专业的工作比较安全，钱都在自己的掌握当中。的确当初我和我的太太在美国的大电脑公司工作的时候，经济条件相当的好，高过周围绝大多数的人。那回应呼召的时候，真的是要把经济方面的安全感凭信心交给神，我们心里面也预备好了这一生要过清苦一点的日子。特别是在我们两个女儿去上大学之前，我们也事先预备两个女儿的心，告诉她们就算没钱去读她们最想读的大学，总会有依然够好的这个能够提供够好教育的大学是她们读得起的。结果信实的神大有恩典，在录取她们的学校当中，她们最想读的学校就刚好是给他们最棒奖学金的学校。我大女儿大毕业之前又符合了一项特别的资格，所以最后需要还的学费贷款连1000美金都不到，她自己就能够还了。后来她读硕士又拿到超棒的奖学金，所以我们连1毛钱都不需要帮助她。小女儿更夸张，读大学不但不需要我们的经济帮助，她还钱越存越多。 真的，我们两个大女儿，我们两个女儿都已经毕业好几年了。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周围很多家庭虽然很高兴，在孩子读大学的那几年，因为经济上的压力，有的愁眉苦脸，有的感到肉痛。我们一再稀奇，为什么自己如此幸运？孩子去读大学，经济上不但没有经历到压力，反而是更多蒙受祝福。这些哪里是我们当初把经济的安全感放掉，交给神的时候想象得到呢？我们两年前回洛杉矶团聚，那时候30年前的教会的牧师苏文龙牧师师母有事不能来，所以当时就要求我们今年再办一次，顺便为他们庆祝结婚50周年。所以我们今年7月又再飞去洛杉矶，又跟老朋友又聚了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早我1年担任团契主席的弟兄，也即将于今年底之前成为全职宣教师。跟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感谢神让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选择单纯的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的手中，大家同心追求，互相激励。无论今天是不是全职传道人，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照着主的带领积极侍奉，传扬福音，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与这样的福分，这样的喜乐相比，我真的觉得许多紧抓着别的东西不放而错失这些福分的人，真的是得不偿失，太可惜了。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好好寻求神的面，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做有智慧的选择。最后我用一个真人真事来做结束，在座认识我的老朋友都已经听我讲过这个故事不知道多少次了，但这的确是深深影响我一生的真实见证，所以容我今天在信息结束的时候再次的分享。就1924年奥运在法国巴黎举行的时候，有一件事情震惊了全世界，就是代表英国的苏格兰选手Eric Liddle 因为100公尺预赛的赛程被排在主日，最后决定放弃参加这项比赛。这件事情引起全世界的注意，因为 Eric Liddle 是当年最被看好可以拿下100公尺短跑金牌的选手。当时英国的领队不谅解他，英国的皇室向他施加压力，国际奥委会也问他，你为什么一定要退出？全世界人都在问为什么，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你垂手可得，你为什么不要？你苦练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个时刻，为什么这时候要放弃？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难道 Eric Liddle 生命当中有一件事情更重要吗？的确，对 Eric Liddle 来说是有一件事情比奥运金牌更重要，为了这件事情他愿意忍痛放弃奥运金牌。那么到底是哪一件事情呢？对 Eric Liddle 来说，他看重他在神面前曾经许过的心愿，就是把每个主日完全分别出来，在主面前安静单单的亲近主。对他来说这不是一个律法，但他既然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心志，他就要持守到底。 Eric Liddle 就这样放弃了拿100公尺奥运金牌的机会。虽然这是一般人都绝对舍不得放弃的东西，他因为看重讨神的喜悦，就下得了决心放掉了。很有意思的是，在大家感到震惊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他这次退出奥运比赛太可惜了。有一位英国选手在另外一项竞赛拿到奖牌之后说，哎呀，我愿意把这个跑400米的机会让给 Eric Liddle。 那这个提议很快就得到国际奥委会乐意的答应，但是400米并不是 Eric Liddle 最拿手的项目，他也已经有几年没有针对这个项目接受训练，所以预赛的时候他跑得普普通通，勉强进了复赛，然后复赛和准决赛也是勉勉强强的过关，倒数一两名挤进了决赛。在决赛当天，田径场挤满了人，虽然照这预赛和复赛这些的成绩， Eric Liddle 一点夺牌的可能性都没有，大家都充满好奇的想看看这位尊主伟大的基督徒是什么样。那在比赛即将开始之前， 突然有一个人拿了一张纸条给 Eric Little， 他打开来一看，上面写的是圣经的话，上帝说，那尊荣我的人，我必尊荣他。枪声响起， Eric Little 手中抓着一张纸条就奋力地向前冲，所有体育播报员都感到惊讶，因为 Eric Little 似乎忘掉了这是400米，他用跑百米的速度用尽全力地在往前冲。那大家都知道他的体力不可能支撑这样的跑法，果然才跑完一半，他的体力明显下滑，到了最后100公尺，两三个人已经要从后面要追上他了。但在这时候，所有在场的人亲眼见到世界运动史上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迹，不晓得哪里来的一股力量，在最后50公尺， Eric Little 突然又飞奔了起来。那一天他再次震惊了全世界，不但拿到了400公尺的金牌，而且打破奥运纪录。这件事情成为英国尤其是苏格兰家喻户晓的故事。1981年，这个故事被拍成电影，叫做《火战车》啊，《Chariots of Fire》。那部片子也夺得那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这部电影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就非常喜欢，也很喜欢那电影的主题曲。但是我那时候还没信主，所以没有注意到那个片子那最末了一段在演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信主之后再重新看那个电影，才知道片子的结尾演的是 Eric Little 的追思礼拜。荧幕上出现一行小字，上面写的说 Eric Little 宣教士，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死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全苏格兰为他哀哭。原来 Eric Little 和我们华人有很密切的关系，他的父母是从英国去到中国的宣教士， Eric Little 从小在中国长大，后来才回英国读书。拿到奥运金牌之后，他没有留在英国享受荣华富贵，而是回应神的呼召，回到中国去传福音。于是他受一个受万人拥戴的英雄，去到遥远的中国去当默默无闻的宣教士。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他因为帮助中国人被日本人逮捕关进集中营。当时一起被关在集中营的还有很多宣教士的孩子，这些人后来都回忆说，在那个极其艰难的环境当中， Eric Little 信心的见证带给他们所有人极大的激励。在那1000多人的集中营里面，他就像一个灯台一样为主发光，照亮了很多的人。很多人都说 Eric Little 的见证带给他们永不磨灭的影响。 Eric Little 后来就死在那个集中营里面，消息传回英国，全英国为他哀哭。他在1924年的那场赛跑至今被列为奥运史上最精彩的几场比赛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信心的见证至今深深的激励许许多多的基督徒，包括我在内。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我们每个人在这世上都只活一次，无论是长是短，在上帝量给我们的年日里面，我们活得是否有智慧，有永恒的价值，有属天的喜乐，就跟我们抓紧什么放掉什么息息相关。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书，感觉是何等高低，自由我坎坷的心田。 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生活中其实遇见困难，主耶稣赐给我力量。爱主的爱是何等赐我我坎坷的心田，是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请思琴继续弹，有一段时间安静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认真的来思想，现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有些什么事情抓得太紧，太舍不得放下，这成为我们跟随主、信靠主的拦阻。从少年的光和撒该的故事，我们是否看到我们所做的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忧忧愁愁和欢欢喜喜的差别。主对我们的呼召，需要用信心来回应。今天主是不是感动，以信心来回应他。我们每个人自己有一段时间来向神说话。我们再来唱第一节。
我曾经追求世界的欢乐，希望能够得到满足，那一天当我遇见耶稣，我发现自己的虚空，但主的爱是何等甘甜，赐我干渴的心田，使我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字架的路上奔跑。我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生活中即使遇见困难，主耶稣赐给我力量。感觉甘甜，赐我 甘心跟随他的引导，在十架的路上奔跑。
亲爱的主，求主加添我们信心，让我们因着有信心来回应这一生厚厚的蒙主的祝福。听我们在你面前谦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